今天我们就是一起学习一下《金刚经》的第十一分离寂性分。首先就是我们先研习一下经文，然后的话我们就是学习一下那个祖师的那个分译注释，还有齐老师的一些答疑。我先念一下经文啊。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这一段的话，就是佛说了一个无语，无语。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就是无语。就刚刚接触佛法的人都听过一个词叫信解行证，就是你要修行正道，首先要信，就是说的信佛，就对佛法有信心。这句经文就是让众生断一生信的。我们刚开始学佛，对佛的教言就是有各种不理解，这个信心升起就也是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无量劫以来啊，就是一直在颠倒造业而不自知，所以佛陀的话就是反而觉得佛陀是不是在说颠倒话呀？表面上我们恭恭敬敬，但是内心的话是有些不信的。比如说，哎，我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明明就有啊，触手可及，为什么心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啊？我每天烦恼的要死，苦不堪言，为什么心经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我们学佛就是求智慧的，那为什么心经又说无智亦无德？所以就是刚开始学佛的人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疑问。那佛不得已就是说啊，这个众生有这样的疑问，佛的话就说了一个无语。真语者就是佛说的那个圆证菩提法是真实不虚的，实语者就是想成的四谛之法，苦集灭道。如语者就是大乘真如之法，这个跟小乘是不同的。那小乘呢，他只发出离心，不发菩提心啊。小乘人他是偏空偏真，有烦恼可断，有涅槃可证，但是也不存在永远的小乘。就小乘修到最后的话也会回小向大。不狂语者就是佛从来没有昧却过，从来没有昧却过你，从来不会欺骗你，就是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就是法法平等，没有高下，就是说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佛都是对机说法的，佛没有固定的法，没有任何特殊的对待，就是也不会给谁开小灶，就三世诸佛都是通过佛的法圆证菩提，这就是无语。这一段经文就是让你断疑生信啊，如来是真语者，不狂语者。就我们妄想颠倒，就是饮苦食毒，很远很远的时间，那这个怎么能不信呢？这个就是说让你信佛的时候，就是让你信的。我自己是那个2014年接触佛法，就是刚开始就是陆陆续续看了很多的，就是各路大德的书，六七年看了六七年，然后感觉都不痛不痒，无从下手啊，所以就没有修过任何一个法，也没有打过坐。那后面看到我们祖师圆云老人的书，就日日夜夜沉迷的不行，觉得莫名其妙的痛快啊。老人传心流心法，然后我就找到了那个佛心经啊，佛心经里面说，他说日食千得满千日，佛力自成。也就是说只要你如法修持，修满千座，必定明心见性，就佛心经说的。我心想还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那就必须的修完千座，必须的干干干。就是有时候在老师的答疑课堂上，就是看到有些师兄他已经在修心的心了，在修千座了，那还问老师要不要加点其他咒语啊，要不要做点其他功夫啊，要不要修点其他法门啊，甚至还有人说佛道同修，这个就是信不及，就确切的说压根就不属于信佛的。也就是说对金刚经的这段经文，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它是根本的否定。所有的杂修对任何法都是轻蔑和无视，不会有任何成就。其他的法不说，就是修心无心的人，我觉得如果你不能一门深入，就是搞七搞八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不要修了，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没必要去浪费那两个小时，一定要一门深入。就我们继续看下一段，这个前面说到如来是真语者、不狂语者，那如来到底说的是啥法呀？所以我就说，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这个是本段经文的核心，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 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来的法不落两边，有而不有，无而不无，真空妙有，就说的就是实相。如来没有一个法可得，这就是无实，但并不是断灭，这就是无虚。就说佛性它是不生不灭的，不生就是佛性，它并不是一个够得着的一个东西啊，说是一物即不众，所以叫无实。不生也就不存在一个灭，随缘显现一切相，所以叫无虚。这里我说一下，就是说，就是我们很多师兄我看过太多了，非常典型。他有一些的话，他就抓着自己的一些见闻觉知啊，开口就是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他认为这是见性。有些呢就堕入一些境界，这些境界的词都很华丽啊，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什么根尘脱落、人所伤亡啊，或者抱着祖师的一些言句，觉得明白了佛法的一些教理就是见性，甚至都觉得不用修了。就是我觉得这些师兄都有的呢比较直接啊，会毫不客气的跟你说我明白了，有的呢他会兜兜弯弯绕一个大圈啊，给你描述一堆体会心得，振振有词，给你暗示自己明白了见性了，这些都是天大的误会。就是牢牢的执着要明白一个东西，要见一个东西，就是你就不要，就让他不要有相啊，让他切入无相，就是他没有一个有相，他就会死的那种，就是这是不行的。就是说让他们一切不搭理，扔开这些，全部踹在垃圾桶里面，他也不愿意，就是总是不肯离相。这老师在这里也没办法，无可奈何，还有些是过来迁坐的。所以《金刚经》这段经文为什么这么关键？因为佛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佛性无实，哪有个东西可明白呀？哪有个性可见啊？哪有你牢牢抓取的余地呀？也就是说，见性和一切无关，一切都和见性无关。但凡你心里有一丝一毫的东西，就是要明白点啥，要认取点啥，要造作点啥，通通都是外道之见。因为《金刚经》明明告诉你了，佛性无实。另外，佛性无实，那佛性也是无虚的，从来都是本来，就从来都是圆满的，本来圆满，从来都是海印放光，从来都是毫无欠少，就是明摆着呢，就是用得着你去见吗？用得着你去见吗？所以就是说，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失无虚啊、无实无虚。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就是说这是一个究竟义的问题。就是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师兄他打坐很勤快，坐下他也能截断妄念，就突然有个路数啊，就是我们祖师讲的那个方便的开示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他在这里有个路数，但正那么时他不转身堕入光眼，老惦记着他，扔不开，撒不了手啊，就像那个狗吃屎一样，惦记得津津有味。还觉得自己正道了，他没有注意到祖师的后话，什么临时不临时的忘了他。就我千宗内看公案的时候，就是有几句话我挺喜欢的，就一句是金屑虽贵落眼成意，金子的碎屑虽然高贵，就落到你眼睛里面就给你遮住了，就是那个东西你不要去惦记，你一惦记就被障碍了，惦记的时候马上就没什么可惦记的，这就是关照，关照就是没事。还有一句就是悬崖杀手自敢承担，绝后方出欺君不得。悬崖杀手就是你能够契入到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后，所谓的有个入处，你不能认为自己有所得，不能认为自己有所开悟，不能认为自己有所证，这个时候就应该什么临知不临知啊，去他妈的了临知，去他妈的见性不见性，这就是悬崖杀手自敢承担。承担什么？没什么可承担的，不需要再承担什么，绝后方出，把这些都绝了，就活泼泼的起妙用了。欺君不得，就再也不会被别人勾走了，就天下人都不奈你何啊。这一句就讲完了啊。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那就是说那到底有没有见性的人啊，有没有不见性的人啊，这个问题就先留到这里。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二祖的分义，学般若法者在初只有 四则偏空，未说真语、实语、如语、不狂不异等语。世人又之为实有此法，就是我们这些学般若法的人，就是刚开始就是只有啊，因为他这个就是说啊，什么都觉得是实有的啊，他觉得他看到的东西是实有的，听到的声音是实有的，他觉得这个身体也是实有的，然后他觉得如来的智慧也是实有的。那么在学习佛法修行之后又偏空了啊，偏空就是他老抓着自己的一些啊，就觉得自己开悟了啊，抓着自己的一些境界，然后的话也啥事都不干，啥事都不做，然后的话就是成了一具死尸了啊。在他那里他觉得一刻不在如同死人，其实这个时候就应该说一刻若在就是一具死尸，就是说就是偏空。偏空就是啊，我们经常讲小乘，那就是偏空偏真啊，因为他要把所有的烦恼都断尽，他是实有烦恼可断，他要把所有的烦恼都断尽，他要取得无上涅槃啊，就是说有涅槃可证，有烦恼可断，就是小乘的见解。所以说那佛又说就是说给大家说真语、实语、如语、不狂不异等语啊，那么我们这个世人又实为实有此法，这个啥意思呢？就是他说啥都着个啥，那不说又不行，那总得有个方便，但是说啥又着个啥，所以这是不对的。就是你不能在就是说禅宗有一句话叫临取骆驼意，莫认定盘心，就是说你不能认为就是佛陀的法也好，老师的开示也好，他有一个死的东西，你不能就是这样去认为啊，没有一个就是说实无此法，实无此法。上言不知人如等行，恐其执于有也，但处处说幻离相，每言不可说，不可说等，又恐执着于偏空，而偏乐寂静常位，不起大悲之用也。这个就是说啊，我们跟他说不知人如等行持啊，但是又怕他执于有，然后我们说处处说幻离相，就是让他离相啊，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啊，不要着相，不要粘着啊，就跟他说不可说不可取，但是呢他又偏空偏乐寂静沉昧，不起大悲之用。这个偏空啊，这个就是说就有些人他修着修着他会就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然后的话时时息念啊，因为我们祖师开示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嘛，要时时息念，要淡忘显真嘛，然后要开启了所谓灵知的宝刃啊，就是说不喜欢起念，不喜欢做事啊，因为他心里被所谓的这个了了灵知堵着，活泼不起来啊，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就是说其实这个妄念纷飞就是一念不生，起念不停就是了了分明，因为压根就没有一个真，也没有一个妄，但它并不是断灭，也就是我们这段经文所说的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偏乐寂静即不能发般若之妙用啊，如果你死在那里不动，这个妙用就发不起来。此无实无虚一句如画龙点睛，通体活现，由偏空而转之有，不落两边，不取中道，所谓如语者是也。就是说不能若有也不能若无啊，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但是也不能若空，就是说不落两边，不取中道，所谓如语者是也。此意为大乘人最上乘人使人决定通达，虽每日三食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经百千万亿劫尚不能比其甚也。就是这个呢，就是不落两边，不取中道，就是说这是大乘人才能通达的，因为小乘人他就是落空啊，他就是偏真落空。那虽每日三食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经百千万劫尚不能比拟啊，就是说你每天三食，就是以恒河沙这么多的这个生命去布施，经过百千万亿劫，你都不能比 不能比其胜，不能比其胜者，你都不，就是你都不如，不落两边，不取中道。了此一句意者，必理是双融无碍，其目如日月明照，见种种幻象幻法，思足当知，当知是人，则是如来也。就了此一句意者，必理是双融无碍，就是理是双融无碍，就是那个四无碍啊，那个理无碍四无碍，理四无碍四十无碍，禅宗都说你到四十无碍才能谈禅，就是说了此一句意者，必理是双融无碍，其目如日光明照，见种种见种种幻象幻法，思足当知，当知是人，则是如来。以此何当如来无上菩提也？乃言与佛不异，一切天人皆以华香供之。言亲戒罪业果报功德者，正表不废世修，一切无实无虚，原不应妄想，原不应妄生一切有无前后分别，加以思议，反生障也。子传经一大关键，非内求诸己，断无成就之理。即世尊于燃灯佛前供养尘世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贵足得胜，以偏于法相，未增缘意也。一切无实无虚，然不应妄生一切有无前后的分别，就是说你不应该在前后分别这个一切前后分别在这打妄想，然后加以思议，就是说在这个思维思索琢磨揣测，这些都是障碍，这是传经的一大关键。因为一切都是无实无虚，无实你不能去够得着一个东西，佛性它并不是一个你够得着的东西，就是一切你都够不着它。无虚一切都够不着它，但是它能显现一切，显现一切法相，所以说它并不是你思维造作出来的，不是你揣测出来的。子传经一大关键，非内求诸己，断无成就之理。即世尊于燃灯佛前供养尘世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未足为胜，以偏于法相，未增软意，精欲红生，如是如是。那下面就是我们二组的一个注释。不狂欲的一句原文无，系鸠摩罗什法师所加入，盖合此众生之机，以坚定其信心。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信佛的一个信心，就是说不狂者不狂于者一句，就是之前《金刚经》是没有的，是那个鸠摩罗什法师加入的，就是为了坚定众生的信心，佛不打狂语，此法无实无虚，的是真语。唯其无实，故不见诸相可得，众生可度；唯其无虚，故未尝不现起诸法而度众生也。就是说佛的法无实无虚，的是真语，就是真语真实不虚。唯其无实，就它是无实的，所以不见诸相可得，一切的相它都不可得，一切的相都不可得。不见众生可度，实无众生可度。唯其无虚，故未尝不现起诸相而度众生的，它也不是虚的，它也不是虚的，它也不是断灭的，所以未尝不起现诸相而去众生的，就是说能现诸相然后度众生，就是说《金刚经》说的，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本灭度者，是以集诸相离诸相，集众生离众生，思思真智。所以说就集相离相，思思真智。十余者未说小乘四谛法也。十余者就是给小乘说的四谛法，就是四圣谛五其灭道。如余者为大乘可知，而小乘可不能灭。就如语是大乘可知，小乘他不能了知的。不异于者为三世一切诸佛，无不同此一道，不离菩提以为因也。总之佛法以通达为主，无所偏执，佛法上活泼的通达的，没有任何偏执。行者往往偏于空寂，习寂静，难显大悲之妙用。智无有显，子亦多生习气，佛 佛故指出无实无虚之律以容之，其世人远离寂静病以为住处，恐其入于指定业病，所谓真实义者，即无实无虚之妙理。据说很多人就是他喜欢寂静啊，就偏空偏空，喜欢寂静，不愿意做事，不愿意跟人接触，就是要一直把这个念头吸下来啊，要做这个吸念头的功夫，吸念头的功夫。所以说他就是不能起这个大悲妙用，不能起大悲妙用，他把念头当成实有，把佛性也当成实有，就是说真心跟妄心都不可得。所以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止病啊，二祖在这里用了一个病字，就止病灭病，他去对治他的妄念，然后的话就落入了这个止病妄病，以这个为住处。所以真实的意思是什么？无实无虚之妙谛，无实无虚，不是有不是无，不是有不是无，有而不有，无而不无，就是真实无虚之妙谛。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三祖圆严老人的示意。金刚经说此法无实无虚，这是要人既不着实又不偏空，行于中道而不落两边，乃是真般若智慧也。再进一步讲，心既不有，法又何依呢？心法既无有，更谈不到无实无虚了。所以说涅槃生死等空花，这是心经九经里面的一段开示。就说佛法它是不落两边的，不落有无，然后它也没有次第，就是说心都没有，这个法它从哪里去依附呢？那法也没有，那就说不到无实无虚了。无实无虚它也是一个方便说。我们看下面的一段经文，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这个就是说，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就是说如果你做什么事情，然后做布施也好，生活工作也好啊，你这个心粘到了这个事情上面，那你就被障碍了啊，如人入暗，就是像到了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佛性你就见不到了啊，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啊，如果你的心啊，就布施的时候你不注意它，就是说你心里别落下任何的一个东西，别落下任何的一个痕迹，不粘于任何事情，一切都不搭理它啊，就像那个鸟在那个天空上飞过去一样，就是了无踪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如人有目，日光明照，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心开意解了。我们看一下二祖的这个注释，前言无实者，以法体本空也，然恒沙德性妙用不愧，故曰无虚，已有妙用不废不实，以体空寂故不入法。就前面说的这个无实，它没有一个实际的东西，就是法体它是本来空寂的，然恒沙德性妙用不愧，但是说它不是没有妙用，它不是死的，它不是一个完空，它能起大悲妙用，它能现诸法万象，所以它无虚，又妙用不废布施，一体空寂故不入法。就是因为有妙用，所以它就是说该布施的布施，该做啥做啥，但是呢它的体是空寂的，故不入法，体性本空，不能住在这个法上啊，因为它没有一个法可住啊，你该做啥做啥，但是从来就没有做过啥。若但知布施而不知离相，即住于实；但知离相而不布施，即住于虚。如果你布施啊，做各种功德，但是你不知道离相啊，就你粘上去了，把这个当成一个实有啊，把这个布施只为了一个实有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有布施的对象，有布施的你，那么即住于实。但知离相而不布施，即住于虚。但是你知道离相，你知道离相，哦，哎，这些都是梦幻泡影， 这些都是这些都是空的啊，我就不布施了，我也不干活了，我也不做事了，这个就是入于虚，所以它不能落两边啊，不能落于实有，也不能落于空寂，一直我一直空，皆非中道，但住一立中道，又不离二边矣。执着有一个我，执着有一个空，都不是中道，但注意利益中道，又不离二边矣。那中道它又不离两边，故重不得，轻不得，住不得，不住亦不得。就是说，重不得，轻不得，住不得，不住亦不得，就不能住在上面，不住它也不是，就不住亦不得，也没有一个不住啊，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可住，根本就没有一个相可住。为随行者，般若力大小而转，非得根本之者，不能弃其妙也。就根据修行人他自己的智慧力量大小的转，非得根本智者，不能弃其妙也。如果你弃入不了根本智慧，那么你就说你就不能领会到里面的妙用。入暗与有目是两条关键，凡圣之别在此。就是说简单说，就是有眼和没眼是两条关键，凡圣之别在此。故般若是根本成佛之良，开目则般若妙用起，方能无住不失，方能非空非有。否则心为尘染，心不知心，心被尘得，心不见性也。就是说般若是根本的一个成佛之良，它是我们的就是最核心的东西。开目则般若妙用起，就是智慧打开了，那么妙用它就升起来了，这个时候才能无住布施，这个时候才能不把这个布施啊，就布施了，就不会把它当成一个事，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布施的对象，也没有布施的你，这个时候才能非空非有啊，就是说你到这个时候了，才能不落空也不落有，否则的话，这个心就会被尘所染啊，心不知心，心被尘浊，心不见性，这个心不知心就是不能了知自己的真心啊，因为它被尘遮盖住了。心不见性，不能见到自己的本性。见种种色者，了一切意；见种种色者，了一切意。一了一切意，则心境双破，圆成实显，指真实受诵者。就是你见到种种的色相、色法，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能，你觉得你要了一切，就是说了一切意，能够《圆觉经》讲的啊，上能分别诸法相，于地意而不动。一了一切意，则心境双破，圆成实显，指真受持读诵者。你能够了达这个义理，那么这个心境双破，圆成实显啊，这个心境双破，心境双破什么意思啊？没有一个实有的心，也没有一个实有的境啊，这就破了。圆成实显，这个时候你的智慧就开发出来了，指真实受持读诵的，就是这样的人，他是真实受持读诵的人。就我们说《金刚经》要受持读诵嘛，但是呢，就是读诵的人很多，受持的人很少。以受其文，持其意，口读默诵，为人演说，闻思修三法以传，不必其人当佛在世，其后未世有能如是者，其人即已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领受了《金刚经》的文义，然后受持它的义理，受持《金刚经》的义理，口读默诵，为人演说，闻思修啊，这样的话就是口读默诵，为人演说，就是闻思修三法就都传了，不需要当佛在世，即后末世有能如是者啊，就是在佛不在世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就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能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者，其人则是如来无疑，如是圣音，如是妙果，为佛智慧，悉知悉见，则一切无不与佛相通耳。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段的经文：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终日分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 祈福甚比，何况书写、授持、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以要言之，是今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即为何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若见小法者，助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其余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人间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施此助，即为是塔，皆应恭敬，所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这个就是说，《金刚经》的这个功德。但是呢，如果有小法者，助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其此经不能听受读诵，未能解说。就说如果你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于此期你就不能听受读诵，未能解说。为什么？因为菩萨无人见、我见、众生见、寿者见。那我们看一下二祖的注释：此第四次较量功德，每日三时，各以如是恒河沙等身布施，非仅一日、二日、一次、两次，乃经百千万劫以身布施，可谓多之至矣，然不如般若之甚也。就说这是第四次说这个功德啊，虽然每天三时啊，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就说恒河沙这么广大的这个身去布施它，不但一日两日、一次两次，哪怕是经过千百万劫以身布施，就是已经多得不得了，已经多到极致了。但是还不如般若之甚。简单来说就是，所有的功德、所有的这个布施都不如明心见性。若于此经一闻于耳，极以深入，无所犹豫，其福不可思议，况复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就是说，如果这个《金刚经》你一听就能信入，没有任何一点怀疑，没有任何一点犹豫，这个福德已经不可思议了。况复书写持读诵，就是说，何况是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此等盛事，下列根器，美不欲闻，亦非声闻所能共信，为顿入菩萨，直趋无上菩提，不落阶级，亦如见色之大乘人，足以当之。就说这个事情啊，那些下列的根器的人啊，或者说那个声闻，他都不能共信。就说唯有这个大乘菩萨啊，他直趋无上菩提，没有阶级，也没有什么见色，他能够当之，其成就功德，言不可量者之长也，不可称者之重也，无有边者之广也，不可思议者，不可以心思拟议之。就他的功德呀，不能用这个一个东西去丈量它，也不能用一个东西去把它称出来，它也没有边啊。我们说无边广大，就是没有边际，它不可思议，不可思就是不可思也不可议。它并不是能够用思维、用语言去揣测、去把它造作出来的。上求大智，下化大悲，智悲双运，安于精进兼上，从生死海，般若蜜多，自他一起解脱，方舍子大，以求无上的这个菩提智慧，在化大悲，就是度众生，悲智双运，安于精进兼上。从生死波罗蜜多自他一起解脱，就能够精进的修持，从生死海中脱离出来，就能够方舍子大，故曰何当如来无上菩提，有此大心， 巨齿大气，人法双空，了无贪著，难能通达。就是所以说，就是何当这个如来的无上菩提啊，有此大心，巨齿大气，人法双空，了无贪著，难能通达，得有这样的大丈夫之心，然后肯实修，肯实干，巨齿大气，人法双空，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法。了无贪著，就是说没有任何值得贪著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能贪，没有一个东西可贪，就是这个就是叫做通达。若有所著，即为小法。如果你研究了某一个东西，这个就是一个小法，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外道，它不是佛法。四相即不能免矣，是吧？如果你有所著着，你心里面有点东西，你心里面有一丝一毫的粘滞，你这个人相、无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来了，故住不得。住即为情见所缚啊，所以说这个住不得耳，住即为情见所缚。解说时将不能如意而说，听受时亦不能如意而领会也。一旦你有一个东西可住，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情见就会把你遮盖了。解说时你也不能这个根据佛陀的意思去说，你听别人解说时你也不能这个根据佛陀的意义去领会。倘彼此互相通达，即在处处是经是塔，若有暗字，即名言非文字之经，只生佛同体，不异之真如，是因受世间人天相怀供养者。如果你能够通达了义，那么不管是在哪里，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都是塔庙。若有二字即名言非文字之经，只生佛同体，不异之真如，应受人天供养也。下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时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世人先世罪业，因堕恶道，以今世人亲见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知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其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比喻不能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亦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这一段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啊，若被人瞧不起，就亲见就是瞧不起你啊，因为他不理解，那么先是罪业，先因堕恶道，已经世人亲见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就是说往世罪业即为消灭，然后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佛陀就说，我念过去，就是说我在过去无量劫前，在燃灯佛前啊，悉皆就是说供养成事，无空过者啊，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就是说如果说在未来的这个末法时代，有人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所得的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的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都不能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或有人闻，心则狂乱，胡乱不疑，胡疑不信。当是须菩提，当知是经亦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 如果后世末法有人读金刚经，他的心特别狂乱，然后特别怀疑，就像那个狐狸一样，他不相信，这个是经的义理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就是因为这个金刚经的义理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然后我们看一下二祖的注释，只断于初学人，中途一退者，欢喜不小。近世行者虽是学佛，多半求佛，因何求佛？忧愁福报，并求眼前立志福，立志之福报，此直取有相之种因也。就是这一段，对于刚开始学佛的人啊，中途生起了怀疑，然后退转的人啊，欢喜不小。然后近代的很多的修行者，很多的学佛的人啊，他都是为了贪图这个福报，贪图这个有相的功德啊，只取这个有相这样的一种现象啊，眼前立志福报，他不知求佛并非不可得福报，但有先决条件。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眼前种种都是果，数是造因而今受之，顺逆之境出有偶然，非是定法。汝今受持读诵，系众未来福田，若未人亲见，是受过去世罪报，不可并论也。必受则果消，另转于因果也。就是我们眼前的种种啊，种种现象啊，种种遭遇，它都是一个果报啊，都是由过去世啊造的那个因，然后这一辈子呢，就是得到了这个遭遇，得到了这个受。顺逆之境出有偶然，非是定法。就是这个顺逆之，就是顺境和逆境，它来来回回都是偶然的，它不是一定的。你现在如果说能够读诵金刚经并且受持，这就是未来的一个福田，就是给未来的这个种下了一颗种子啊。如果说你能够被人亲见，如果说你被人亲见了，那么就是过去世的一个罪报，它不能并论合计啊，这是你过去世的一个罪报，不能并论合计。地受则果消，另转于因果。你被人亲见了，就是往事罪业则为消灭了，然后这个时候地受则果消啊，它又是另外一个的一个因果。二，人天有漏之福报，乃一时之得失，终非究竟也。就是人天有漏之福报，乃一时之得失，就是说我们人间的这些福报，有钱没钱，有权利没权利，生活幸不幸福啊，还有天人的福报啊，天人就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要啥有啥，这些都是有漏的啊，这些都是得得失失的啊，这些都不是究竟的啊。佛指令汝自求，自造因，自得果，自受报，好坏任由汝自由选择，佛非可代为福祸也。就是佛只叫你自己去求，自己造因，自己得果，自己受报，好坏你自己选择啊。这个佛他并不能帮你这个得福或者说避祸，所以说就是说信不信佛他也是你的自由，心不心心不心他也是你的自由。故学以正因为第一，因不正则果乱，若乎正因，但求有漏之福，则虽供养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终属人天有漏之福，其功德之微远不如明心功德千万亿分之一也。所以说这个学佛第一是知见正啊，因不正则果乱，若不正因，但求有漏之福，则虽供养了无量多的那个诸佛，它都是人天有漏之福。就是说你学佛的目的首先是知见证，不是因为贪图福报，不是因为这种人天有漏的这种福德去学佛，是因为你需要解脱，是因为你需要开智慧去学佛。就哪怕你供养了八万四千万亿的这个诸佛，它都是人天有漏之福啊，它的功德之喜，它的功德之薄小，就是说你供养了这么多佛，它的功德远不如明心见性的功德千万亿分之一。所以我们说这个明心见性就是最大的一个功德，其他的跟它都不能比。简言之， 不内求诸心而外求诸佛，竟毫无功德事矣。就简单的说，就是不从自己的内心去求，而在外面去求，就毫无功德。就像梁武帝见达摩，啊，我造了这么多寺庙，功德怎么样？达摩大师说，无功无德。西出主不许梁武帝之功德，即是此意。此等议论，列会人闻之，决定不信。以乐小法，故不信；不信则狐疑，狐疑则狂乱。就是说，这些义理啊，第一列智慧的人听到了，他决定不信，他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他不信，所以就产生了很多怀疑，像狐狸一样，然后就会狂乱。盖无相功德之大，无法据说，要领会人方能受之。就是说无相，就是说无相的这个功德之大，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说出的，说出来的，就是要人领会方能受之。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情，它是要你自己去亲证的，说是一物即不重，是要你自己的亲证，所以要自己修行去亲证这个事情。领会者何？此刹那间相应之功德，即在当下，种种罪业只是一念，前念为后，后念为今世，但此一转，即证无上菩提。如作当来论，即失去了金刚本质矣。就是领会的人是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就二祖就说了，刹那间就相应了这个无相的功德，在当下种种罪业只是一念啊，前念为先世，后念为今世，但是一转就证无上菩提了啊。因为前就是《金刚经》也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说一转什么前念后念的，但是也没有断念，证无上菩提。如果说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实有的，哎，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那么就失去了这个金刚的这个核心宗旨。如是妙谛，故不可思议，然又不可偏空，因果成律，不可动摇，是亦不可思议。这个义理是不能不可思议的啊，它不是用言语用思维能够造作出来的，但是呢它也不是偏空，因果规律不可动摇，亦是不可思议。佛说不可思议，世人偏要于思议中求，则所得果报亦只有思议之果报啊，非佛法真谛也。就是说我们世人偏要在这个思维琢磨揣测中去寻求佛法，去想领会这个佛法的这个妙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佛说的是不可思议的，绝无可能通过语言通过思维啊能造作出一个佛性出来，它不是佛法的真谛啊。你这样的去思维去造作，它只有思议的果报，并不达此，就是说并不会有这种无虚无实的这种妙义。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齐老师的这个释义啊，这个有学员问，学到究竟因果也是空的是吧？齐老师说，那是以后的话了，这个是以后的话，因果是空的这个话他转了好几个圈了，咱少转几个圈。我跟你这样说，因果的性质是什么？因果的性质就是空，世间大苦海的规律是因果，这个苦海要不要离开？是要离开的。怎么离开？是要修出世间法，出世间因果。出世间法能不能灭掉这个大苦海？能。为什么能？因为它本来就是空的，不是你修行把它灭掉的。要是它本来不空，你灭不掉它。是这么说，它本来是空的。你要直接说一句就把你闹晕了。你要弄清楚这个条理，非常清晰的。我给你用经打一打，《金刚经》云：“往昔罪业则未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落不落因果？学员说不落。对啊，落因果还则未消灭呀、啊，应该是去受罪的。因果论迷过头，有人说佛也在因果，麻烦了。达摩祖师写那论里说：“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戒，佛无因果。”不是说佛了，阿罗汉他都可以不受后有啊，这是《心盘学音》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修行是可以不落因果的，我们修行是可以把往昔罪业消灭的。为什么？因为因果它本身就是空的， 因果它的性质就是空的。那如果它不是空的，那就不存在这个，是吧？不存在这个什么不落因果。如果它不是空的，就因为它是空的，所以它并没有一个因果可落。往昔罪业则为消灭，也是这样的。我们修行就是能够消灭往昔罪业，为什么？因为这个往昔罪业它并非实有，它没有，它的体性是空啊，所以说它不是你消灭掉的，就是你修行就是能够消灭这个罪业。下面是离喜动分十二，这是另外一分。我们先看经文啊。儿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矣，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这个二组的分义，这个此分与第二分文同义别。发无上菩提心者，任我本体具足之菩提心也。就是说，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个人，他自己本身就是具足这个菩提心，就本来是佛。发者，正知之谓也。正者何？正于人所双忘，不住于法矣。就是这个发的意思，就是说清正，发就是清正的意思。正什么呢？就是人所双忘，不住于法。盖在你正道后，不无喜动，自以为有德有正，执着于法，不于此处斩断，则由勤见而生热恼，安宁降伏。正道了以后，就是大部分正道的人，正道了以后啊，就非常的欢喜。所以二者说不无喜动啊，这个很欢喜，就是找到了这个大宝贝，牟尼宝珠，然后呢，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一个所证，执于这个东西啊，不能转身啊，不能扔开啊，不能把它踹到垃圾桶里啊。这个时候，他就生出了最大的一个障碍。以微细之喜，顿可引动喜魔来入心肺。当时修正一事，与未修者比，然若有正有德，必能正之物。能发之者，究为何物乎？幻心非我，幻觉非我，无我则能不能立，无能则所自空，根本解决，则正者为谁？虽不废所度之身，也已不度能度之心矣。就是说，得正的人啊，他以这个微细之喜，就是说这个就是啊，有别于常人嘛，我得到了一个摩尼宝珠嘛，我开悟了嘛，就觉得啊，虽然他道理上可能讲得出来，这个没什么开悟不开悟，没悟也没有悟，但是他这个时候他的心地上，他还是就是有别于常人，有别于众生，就是有这个微细的这个喜，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还是很欢喜啊，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时候就能引动喜魔来入心肺。当知修正一事，与未修者比，然若有正可得，必能正之物，能发之者，即为何物？这个就是说，应该知道，就是与没有修的人比，你自己的这个正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东西？到底有没有？幻心非我，幻觉非我，无我则能不能，则能不立，无能则所自空。根本解决，则正者为谁啊？就是说，这个心它是虚幻的，它不是我；这个觉它是虚幻的，它也不是我。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觉照嘛，啊，觉照是个方便说，其实佛是大觉，大觉就是无觉。说无我则能不能立，就是我没有的话，这个能也立不了的。这个无我，那么这个能往哪立呢？这个能都没有，那么这个所它不就自己本来就是空的嘛？那根本解决，这个根本就解决了，则正者为谁？那正道的这个人又是谁呢？啊，就简单的说，就是 你就是说你挣到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啊？你自己有没有就是说虽不费所度之身，以不助人度之心也，就虽然不费所度的这个众生，但是他并不助这个人度的心。这简单的说就是度众生，就是十无众生可度，十无众生可度就是如是度，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这就《金刚经》所说的，没有个众生可度，但是呢，就是这样，他是能够度尽无量无边众生。心即空寂，法又安在？且喜动者一法，仍从有所证而来。这个心是空寂的，这个法又搁在哪呢？所以说啊，觉得自己有所证、有所证、有所悟啊，然后很欢喜的人，这个也是一个法，就是法尘。仍从有所证的呢，倘以般若地观而扫荡之，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就如果说以这个智慧观照把它打扫掉了，那就是真的是没有一个法，发阿耨三藐三菩提。就是简单的说，就说到观照的事情嘛，就是你觉得自己明白了一个啥，见了一个啥，取证了一个啥，得到了一个啥，这个时候你细细的想，你明白的这个东西真的有吗？你见到的这个东西真的有吗？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一个明白，他并没有一个东西可明白，并没有一个东西可见，并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让你得到。所以说就是刚开始的有一个入受的人呢，他就是在这里纠缠的很厉害啊，他就一直就惦记着他那个误处啊，一直念念不忘，一直念念不忘，一直惦记着啊，这个时候就应该关照了。怎么关照呢？就是说你惦记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惦记的，没有什么东西可明白的，这个就是关照。以下所说众于法空特点名实也，以圆证其义，盖不圆则不明金刚般若之本来，未证菩提也。就是说这里主要是所说这个法空啊，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有一个法可得，有一个法可证啊，有一个法可悟，那么这个就不是法空啊，这个就不能圆满，这个就不是金刚般若的本来，这个就不是金刚般若，这个就不叫真正的证菩提。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注释。于是须菩提复问曰：善男子、善女人，发无上菩提心，究因如何住？如何降伏耶？佛言：善男子、善女人等，发无上菩提心者，并能发之心亦不应有，当生如是心曰：我故应灭度一切众生，但无一众生实灭度者。就是说我们发无上菩提心并能发之心亦不应有，就是没有一个无上菩提心可发啊，没有一个这个能发之心啊，我们要就是生如是心。然后我故应灭度一切众生，但无一众生实灭度者。灭度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众生实灭度。又我故以发无上菩提心，但此能发之心实亦无法可得。就是说我发这个无上菩提心，但是这个能发之心它也不可得，根本就没有法可得。我者只此发无上菩提心之法我也。前分言发心度众，不可只取其事，若以为有众生可度，有心可发，是人我尚存，四相寂立，不明菩萨。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有一个众生可度，有一个无上菩提心可发，那么你是人我众生，不是菩萨。就是因为你只要有众生可度，有心可发啊，这个时候就是人相、我相、众生相都来了。此分言发心度众，并不应只取其见，其尚有人度之心，与所度之见，是法我未服，四相往占，非明究竟。就说这一分说发心度众啊，不应只取其见。如果说他有一个人度之心与所度之见啊，就是说我有，就是说他 有一个杖，有所度的，就是我能度众生的这个心，与所度之间，就是我觉得有众生可度啊，那么就是法我未除，四相宛在，就是说就是人相、佛相、众生相，它不是究竟。行者于此以具几分正入，喜动亦属横行，唯见喜而动，是亦法也。摩来成变也，就是我们修行的人在这里，就是如果说能够这样，修行人如果能够这样，就是以具几分正入了，就是说稍微有点味道了。然后的话，喜动亦属横行，就是觉得欢喜，就是说你这个十无动，就是十无众生可度，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就是你在这一点上能够契入了，然后就欢喜，这个时候也是属于这个很常见的情况啊。但是这个欢喜呢，它也是一个法啊，只要你一欢喜啊，你就着魔，就是是一法眼，魔来成变，不以慧见长见，即成渐渐相爱，微细之热恼随身，安宁无助，又安得严降福灾。如果说你不以这个金刚智慧去斩断它，那么这个时候它就能够把你给害着了。微细之热恼随身，就是这个微细的这个炽热的烦恼，它就生出来了，叫安宁无助，又安得严降福灾。欲扫荡此等微细法垢，非般若功身不能如是。如果说你要扫掉这些微细的法执，就是说你这个，如果你不能真正的契入到般若智慧，就你不能扫掉它。只分点出空法见之法，以菩提本来面目，实无有扫法可得，假名如是。就是这一分的话，他点出了这个要把这个法见之法给空掉，也就是说这个我见了一个，我明白了一个，我得到了一个，我证到了一个，都把它给踹到垃圾桶里面去。以菩提本来面目，实无有少法可得，就是我们这个本来面目根本就是一丝不挂，一法不立的，没有任何一个法可得。假名如是云云耳。前分言病在未证前，就是前面那一分呢、他说的这个病，就是给还没有这个证道的人前说的啊，就是为大家说这个空啊。因为我们大家刚接触佛法的时候，都是觉得一切的法、一切的事物都是实有的，所以佛就说空。那么此分言病在证者后，未说法空啊，前面是说的是人空啊，这一个说的是法空。这一分的话说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修行的心法能够契入到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后，你要把这个灵知踹到垃圾桶里去，什么灵知不灵知的，把这个法空掉未说法空截然两世，而闻气则甚相似矣。若注意几个者字，则通体灵活。我们看一下那个齐老师的示意。云何因助？云何降服其心？为什么问了两次？齐老师说：这应该是联系上下文，片之深度不同。然后下面又有问：云何因助？云何降服其心？就问了两次。第一次是破人无我，第二次是破法无我，是这样的吗？老师说，也可以说第一次是不及一法，第二次是不离一法。然后下面还有人问，因为无实无虚，所以不急不离。如果改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是不是有实有虚？齐老师答：无实无虚不落两边，有实有虚两边都落吗？然后下面就问，是降了呢还是没有降？然后老师说，降了则处，说没降则背，不处不背的，请倒一句来。然后呢，那个学生就问，这是第二句啊？老师答了个笑脸啊，就是心禅谐音里面的这一分，就是叫离喜动分。这一分的话，主要是破法执，前面是离寂静分，然后的话，这个讲义是讲完了啊，两分。 我这里就是说准备了一些公案。
你把公案拿出来了，这个是精华，是精华，本来写探讨的。
嗯。
公案都是助我们这个哈，助我们见性的。
我觉得有几个有意思的公案，然后就我本来是放到那个就是讲义里面的，先把它单独拿出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吧。就明心见性这个事情啊，就是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金刚经》的，刚刚讲《金刚经》就是如来说，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但是那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见性的人啊？到底有没有人没见性啊？就我们看看禅师怎么说。第一个是湛然禅师，知乎者也，那称鼻孔，大头朝下，若也不会，问起东胜往那行。这公案很有意思，他说那个你们不要搞这些文绉绉的。于是有人问他们，师傅什么是明心见性啊？哎，别搞这些文绉绉的，老僧鼻孔朝下，你要不会去问隔壁的王大师。
那僧鼻孔就是所有的
师门
的鼻孔
不是，你说这个禅师别人问他明心见性的事情，老僧鼻孔朝下，若也不会问起东胜往那行。
大头朝下，鼻孔都朝下，每人都有啊。
不会东大东大西东村东大姐，
你这都不会去问东村的王大姐去了，没那些东西啊。
东村的王大姐说：“哎呀，老和尚，你长了一副好鼻孔啊，羡慕羡慕 ，YYDS。
”实际这个就是本来
这公案没什么好解释的啊，公案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因为如果这个你要。解释成一个道理，这个我觉得上公案就没意思，就我们聊一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第二个是那个雪峰问德山，从上中称学人还有份有？德山打他一棒，道什么？雪峰说不会，是民意情意。是曰：我中无语句，实无一法语人，恐因此有喜。这个大家先看一下，我先翻译一下。
下一句啊。这个德山禅师他悟道前号称周金刚，就咱们讲的金刚经，他悟道以后把他写的青龙书抄全部抄，就跟他们有缘，就是那个彭师兄写的没有一个白卷的公案，这都是咱们跟他金刚经有缘的。
德山禅师以前是就是做那个金刚经的，就是搞了好多，就背在那个背上，然后走到一个路上，就是一个就是想肚子饿了，想点点东西，然后看到一个老头子，老头子摆了个点心，知道吧？哎，给我来点点心。那老头子说，金刚经，你看你是学什么经的呀？他说我学金刚经。他说金刚经上面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要点哪个心啊？那德胜还是蒙住了，因为他。搞了这么多年的金刚经，
写了那么多大部
头啊，写了那么多东西，就被这个佛祖问住了，就被佛祖问住了。
佛祖说你答不出来，你就上别人去吃点。
所以他觉得他
不能给你吃，
所以他就觉得不对。哎呀，这个我以前做的都是没啥用，以前做的都是没啥用。就是学佛修行，我们要实修实证，就是光明白道理，他们跟解脱没有关系。跟解脱没有关系。
他这个前期的公案是周金刚，他之前背着他写的《青龙书抄》啊，他写了那么大的厚不得解的开示，他讲了很多。南方说这个见性成佛，他不相信，这成佛要跟那阿僧祇去，你怎么见性成佛呢？我要背着我这《金刚经》去跟你理论理论去，他就往南方找。
佛祖说，《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要念哪个心？那个德山蒙住了。如果你们会怎么说啊？怎样咱救救德山啊？
进来说，这几个小师兄过来就救德山。哎呦，这么多，往里多，在哪里？我们这个金刚经的学习班，因为你们来而蓬荜生辉呀。
就是有没有人能救一下德山？他被佛祖给噎住了。
放了又，你想救德山呢？你来救救德山，德山饿得够呛。婆子说：“你要不给我点个心，我就不给你点心吃了。你点个什么心？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点个啥心？”婆子这样问，他德山被蒙住了。 突然觉得他以前的工作毫无意义，他这个时候怎么回答他？怎么回答猴子？答一句吧。
哎呀，他饿不着，表扬是饿不着。
其实德商可以直接反问，你脖子这一问是什么心啊？直接把锅甩给他了嘛。
对，长生观没有固定的答案。
我们看这个啊，我们先回到这一个，这个雪峰问德商啊，我先把这个翻译一遍，就是雪峰问德商，明星先生这个事情我还没问啊，这个德商打了他一棒，说啥呀？你说啥呢？雪峰说不会，然后到了第二天，这个德商说，哎呀，我中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德商因此有喜。你们觉得这个德商的醒是不是真醒啊？就是德商因此有醒，就是他有所记录。
我们今天都来听听他听吗？记给他答一句，他醒什么？
从上东胜，学上还有份。我明心见性这个事情，我还有被份呢。你说啥呢？啊，不会，打他一棒。你说啥呢？不会。然后第二天，哎呀，德胜还是没办法，说一些下流，就只能跟他说一些下流又乖巧的话。我这里没有任何语言，我这里没有任何语句，实在没有一个法给你。他在这里就写，其实我跟你讲吧，雪峰禅师在这里他不是真正的开悟，还远着呢，明心见性还远着呢。就是后面不是他到那个鳌山嘛，到鳌山他在那打坐嘛，那打坐被岩头讥笑，他就是个土地公嘛。哎呀，这雪峰禅师他也很可贵啊，这哪里可贵啊，他很老实。他说，师兄，我这里未稳在，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情我还有疑，还没透彻。然后那个岩头就说啊，你有啥问题一一说来。然后他就列举了种种，包括这个公案，德商打他一棒，他说有同举脱落，不是，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就从外面来的东西，它不是你的，那到底咋办呢？你要说啥？你以后传法要说啥？你就直接直抒胸臆。直接内心流露的说，直接的说，到这才没事了。
所以我们刚才黄师兄领学《金刚经》，《金刚经》讲的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比不可思议。我们上来讲，思就是拿脑袋想，义呢是用口来谈。这个见性不在想上，不在论上，不在说上，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一个啊，这个五通智通禅师。初在归中会下，忽一夜连叫曰：“我大悟也！”啊，众骇之。明日上堂重疾，中曰：“昨日大悟地生出来。”师出曰：“某甲。”中曰：“汝见什么道理片言大悟？”师说看。师曰：“师姑原是女人做的。”中一直师见此句，宗门颂与提例子，师接的例子在头上，更不回顾。哎，这个公案也很有意思。这些公案都很简单，就是不是很曲折的，就是大家看一看啊。
我们平常学大乘经典，大乘的两义不在言语，叫心行入觉，言语道断。但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大家讲我要渡人呐、啊，你有业障，这不是大乘两义的。如果你见到这样人，他说这话，这是四相观然。什么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要渡你啊！你有业障啊，你要听我的，非菩萨行。
这个叫五通五台山智通禅师啊，他刚开始是在那个归宗会下的，然后突然一夜就大叫，我开悟了，这很狂啊、哦。他不说那个，他说我开悟了，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呀、啊，然后第二天就上堂聚在一起，然后这个归宗就说。哎呀，昨天那个说开悟的僧人出来，然后智通禅师也当仁不让，就是我，你见了个什么道理就说开悟了，说说看。然后这个禅师那禅师怎么说的？他没说，哎呀，我没什么开悟不开悟，他很狂啊，他就说我开悟了啊，他不会说，哎，我这里没什么开悟不开悟，没什么见性不见性。然后他说，哎呀，悟了个啥？悟了个师父原来是女人做的。嘿嘿，这归宗，哎， 就是意思就是哎，
意差异，不想，不可思议，怎么想？
师父原来是女人做的，哎，然后他这边骗离开了。然后就是就送他，然后给他那个栗子的草帽，然后他就戴着栗子，头也不回。
如果以后我们再见到有人说能渡你，他开悟了，你看他说的话跟开悟这个是不是有人做的有啥差别？
所以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公案都没什么解释的。
师父不能理解吧？
就师哥是，这尼姑是女人做的，尼姑是女人做的。
你师兄是男的，你师兄的妹妹或者师妹不是女的吗？这不是师姑吗？师姑是女人做的。
这尼姑是女人做的，你说这禅师怎么这么说话？是不是毛病啊？尼姑是女人做的，三岁小孩都知道。人家问他明心见性的事情，明心见性是了脱生死的大事，他说尼姑是女人做的。
那你是尼姑啊？
没那么。
这有尼姑的余地吗？
这本来就那么回事儿，
不要从这里面去琢磨一个道理，去弄出一个道理出来，这看公案就没意思了，就与公案相违背了。
禅宗啊，禅宗大红呢，在国内就是东土，释迦牟尼佛迦摄、释迦拈花迦摄、密教传迦摄，传到28祖达摩大师，达摩到东土来，出东方初祖，一直传到六祖。他说的到六祖，到你这儿禅法由你道，那六祖慧能在六祖坛经怎么讲禅呢？我们讲禅宗禅师嘛，外离相离禅，啊，你看这个定吗？内不乱不定，外禅内定就是禅定。那你们看过，大家平常看过好多这个讲师讲学啊，跟祖师讲的根本就不差别。外离相离禅，
内
离相是没人相。
这
个
让你
听，
等一下，我
善
诵。
对
呀、
啊，
没错。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这个含义意思，很短哈、就两句。这个无著文喜禅师。
嗯，看这个。
无著文喜禅师，这个应该有印象啊，就是说那个就是前三山后三山啊，这个公案大经看，因为老人也讲过，就是文殊菩萨，就是后面把文殊菩萨赶走的，就是嫌弃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说。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就那个禅师，就那个禅师。
先不是公案，谁修五台山？
五台山。
谁修五台山？下次去五台山，一定要去看看那个文殊菩萨在哪个庙，因为中国四大佛教四大名山讲捞得远的，九华山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道场，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这个文喜菩萨。他的道场就在五台山。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真的知道。
以后有机会去啊，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对，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对，这四大菩萨，你要记住啊，我们这都有缘的。咱们学心轮心法，普贤菩萨传的法。这里我们老师讲讲，把这个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四大菩萨都唠到了，有缘去。这个山看一看，然后呢去看他的法，对对对，就看他的法，不是看山。以后有机会去，别忘了今天听过这个公案，文喜菩萨。对了，
这个无著文喜菩萨在我的会员里面呢，就是公案挺多的，就是有一大串，但是我就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啊。这个有一个僧人问，如果是佛法大意，是曰换院主来，自称换颠。有个僧人问。哎呀，师傅啊，如果是佛法大意啊，那个师傅说，把院主叫来，这里有一个患癫狂的人，这个人疯了，这个人疯了，哎呀，这个没啥好讲的啊，这我觉得挺有意思，没啥好讲的。
我们心中心师兄要有缘的话，除了打坐，坐下祖师的开示，禅宗的公案，五灯会员1700的公案都常看。哎呦，太好了，看得出来啊！就老人在很多的这个讲经里，像鲁元老人都讲过很多的公案，每一个都精品，每个都精品啊！
欢院主来，把这个疯人赶出去。
就是脑有病，
所以
就东北话讲叫脑，这活脑有病，给他赶出去。
这个整理公案的是谁？他还有别的书吗？
公案是那个宋代普济禅师整理的。
普济禅师，
对，
普济禅师有什么书？
五灯会员还有这个还有碧岩路啊，景德山灯路、禅宗公案有五条对路，1700多，大家有缘要修法的话，在日常奔财政门里跑这一看禅宗公案，绝对有他的帮助。咱们再说这小年轻小同学，能这么小能接触《金刚经》接触佛法，太幸运了，太幸运了，真的太幸运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全子德成禅师，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禅师，所以我就也搞了一次。这个公案它有前后段法，就是我选了后面的那一个，这就是夹山去拜见这个船子，船子才见，就问，我先念一下啊。这个传子才见偏问大德住什么事，山曰四即不住，住即不是，始曰不是是个什么，山曰不是目前法，始曰什么处学来，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始曰一句何头与万劫系于绝，始曰垂丝先始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到，山里开口被师一摇打落水中，山才上船，师又到山里开口，师又打，山豁然大悟，来点三下，师曰敢投丝线从尊论，不犯清波亦自诛，山遂问抛轮正钓失意人何，师曰丝悬欲水浮定有无之意，山曰与带悬而无路，舌头弹而不弹，师曰钓尽金波金鳞死玉，山乃言耳，师曰如是如是，遂嘴复曰鲁相去知须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卧藏身，吾30年在药山只因私事，如今记得他后莫渡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这个啥字我也没查，
绝头
边立取一个半个皆续无令断绝，山乃辞行频频回顾，师遂唤舍离，山才回首，师竖起摇指曰汝将未别有，乃复船入水而逝。
我补一下，小同学们，你们现在年轻，对你们来说，你们当前学的最有利能帮助你们专注在学校里，老师可能学的最多就是要能坐住板凳，能够安心来，这样的话呢，老师学的内容才能进去，你自己的思维才会集中效率高，对你们学习有大的帮助。现在学金刚经学佛经，每一个字每一个段都要抠进去，不要杂念，你要以为一个开玩笑啊，上班当中玩后当那玩学的心，学什么都不会上，尤其是禅宗的公案，千百年来这么多古之大德传下来的精品，怎么可能儿戏一样能够悟到他的深处？今天讲过的话记住点啊，你们有缘好好学习，将来在本科是最低下，硕士博士再往后是路宽着呢，但是绝对不离专注啊，做任何事都不离专注，学佛做十件事出十件事都在因果里，什么都想干成浩浩荡荡有一搭没一搭的，做什么都不会成。这是我们就原来我们都是师兄老师兄给大家一个忠告啊，
说得好，说得很好，说得很好。然后就是我们先翻译一下啊，这个夹山禅师去拜见这个传子德成禅师，然后传子德成禅师刚见到他就问，哎呀您老住什么寺啊，夹山说寺即不住，住即不是，你要有个寺可住啊，那就不是了啊。然后这个德生禅师说，传子禅师，传子说，不是是个什么？你这边有一个不是的，那我不说不是的，我就问你那个是的是什么？那个是的是什么？然后加山说，不是目前法，你说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啊，不在我们现在说的里面啊。然后这个是一个。这个传子说，你什么时候学来的？不是你的话，你在哪里学来的这些话？加上说，非耳目之所到，
这不是而不是从道的啊，他还是这里在这个道理上，禅宗是不讲道理的哈，就是夹山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就是答的这个语句都没错，都有道理，但他就是死在了这个道理上啊，所以这个庄子就说，一句河头语，万劫系驴鳖，你一个道理就把你束缚了一万级，一句河头语，万劫系驴鳖。然后
这个一句河头语，万劫系驴鳖什么意思啊？就是六道轮回啊，它是有所住，有所着，才在这里出不去，永远出不去。这个系驴鳖就是你被住着，被六道绑住。那么我们要想学佛修法，要超脱出世间法，别出世间法，要离苦得乐，一定要脱开东西，没所住。在佛法本意无所住，好，所以我们以后要读心经、读金刚经，这些里头关键的词语都跟主事公案都是契合。有万事依据合同语，万事万劫即离，万劫什么意思啊？劫什么概念啊？劫一劫就是世间人寿命从84000岁，你说要劫啊，你们以后在哪见？万劫说万劫不破什么劫？这个劫很简单，是寿84000岁，每100岁减一岁，减到100岁。再从100岁，再100岁涨一岁，涨到84000岁，这就来回1680万年，这就叫一个小劫。那么20个小劫是一个中劫，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所以万劫要这个时间要长得很的很，就很长的时间。那你只要这个河头雨没有砸出来，你永远在轮回里转，你多少时都出不去，就这意思。佛法的义理和精妙，原因不是我们了解那么浅显，就是可以招摇撞骗，可以忽悠我渡你，你渡我，在这个我样子转，在这个世界样转，这大乘经典常看，开大智慧。你们这个小同学小朋友有机会要有缘，想要好好学习，想要专注，想要自己有所成就，不妨加我们微信，大家唠唠，探讨更深的，好吧？我儿子是博士后，我在博士后之前的经验都可以分享给你们。好，现在在美国大学教书。
啊，郎师兄说的很好啊，我们继续。师又问：垂涎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几何不到？这个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庞子问加山，庞子问加山，明心见性这个事情，说说嘛，明心见性这个事情怎么样了？说一说。然后加山刚要开口，直接被他一勺那个就划船的那个桨打到那个水里面去，然后这个加山又上船了，船子又说道说说，哎，又要说，又开口，他又被打，只要你又开口又被打，又开口又被打，加上豁然大悟来点头三下，
哇，
豁然大悟点头三下，
这一说又来了。
这个很有意思啊，然后你看一下这个禅师的手段啊，都是这样的。然后庞子说：“敢投失陷从尊弄，不犯清波亦自诛。”三岁问：“抛轮正吊，抛轮正吊失意如何？”这庞子说：“这个钓鱼的杆线啊，就是从我手里弄来弄去。”然后他也不会犯着那个清波，但是他的意就是明明摆在那里。然后那个加山就问啊，就不说这些钓鱼啊，不说这个什么钓鱼线，不说这个钓鱼竿，您老的这个意是如何呀？就是您老什么意啊？啊，然后是那个船子就说，思悬绿水，不定有无之意。你看哈，这个钓鱼的丝悬在那个水上面，哎，浮定这个有无之意。然后加生就问，加生就说：“语带悬而无路，石头弹而不弹。”他说：“哎呀，你这说话，语中带悬，也让人找不到路。你石头弹，你弹而不弹，你说了说就是无说。然后说就是无说。然后那个这个庞子。”钓尽清波，尽尽寒月啊，这不是一句好话。哎呀，就是钓鱼钓了这么久，就钓了一个金鱼了，就钓了一条好鱼了，不是一句好话，不是一句好话。 然后加上
掩耳，
掩
耳，掩耳，掩耳。掉进江波金鳞屎玉，这个在禅宗里帮我们学佛里啥意思？我们自己唠啊。就说我走了这么多人呢，终于掉下一个见性的，你见性了啊？可以这么理解吗？我掉一个见性的，这个彭林说，
有道理，有道理。
彭林说不是好话，什么意思？他这么说是俩人都在泥坑里的，所以说善男掩耳往下来，朋友善男掩耳在眼上，你这话我不爱听。
三乃言尔，师曰：“如是如是。”然后就嘱咐曰：“你去到任何地方，就是藏身的地方，你不能有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简单来说，就是不要落有，也不要落无，不要落有，就是遇佛杀佛，遇魔杀魔啊。有佛处莫藏身，无佛处即走过。就是两边都不要去落。然后，吾三十年在。”药山指名思事，汝今记得他后末入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绝头别密取一个半个，接续无令断绝。就是我这三十年在药山，就这个事情。你以后的话，就别去那个城隍里面去聚在那里，就是在那个深山里面能够捞着一个两个的，就别让他断绝。
他后末入城隍聚落，我们现在算的城隍聚落。城隍他庙嘛，加油这不就城隍庙嘛，就是所有的庙道场，所谓的道场啊，道不在道场里，就这意思，道不在道场里，究竟是不在庙里的，就是道法。他意思就是你以后就是明道理的，不一定要在那里聚着啊，你到哪去都道场，可以这么理解吗？哪个都道场啊，有道就是场。
说的有道理，然后那个。加上就辞行了，然后他辞行的时候就要走了，要离开船子了。
往下来就这个后面最关键啊，后面关键不着急走啊，后面最关键，这几个最关键。他一边辞行一边回头想要看看什么东西，小朋友听不住了，最后面的最重要啊，吃碎饭舍利排一张。
然后加上要走了，然后不停的回头看加上，然后那个不停的回头看船子，船子是叫住加上舍利，然后一回首竖起那个划船的那个东西，你还有一个别的吗？然后投水了，是
直接下水就没有了，人就没有了，他人就会这人没了，
是你认为还有一个别的吗？老子跟你拼命了，投水了，
我不知道是这个拿这个滑水的桨过来，我直接投水里，我告诉你，连个人认我的人都没有。
这个加上频频回头，他为什么频频回头？你们知道吗？
他觉得还有个啥可得，还想得个啥？
就是心里还不安稳，觉得还有个别的，
有个东西。
然后，叫住了他，和尚，大德，回首，你还有没有个别的？
还有有个别的东西吗？
投水
了，
是
吧？都死了，人都死了，
就是把他们绝境了，绝境了。
就是这个公案，也说明什么？这个师徒俩演一个无声的公案。这《心经》怎么讲？无声不灭，不垢不净，不增减，本来没有生灭。我演给你看，这生死解脱就这么自在，我绝对做不了地主。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对，没走，我生死很自在。
他们在那个钥匙里干的话。
看到了啊，三婶，指名思理。我们现在这两天就想去渡人呐。
对。
啊，我跟你们，我要渡你啊。
对。
工作
还是要做的。
吃肉肉的水呀。
功夫就是无私无虚，无私无虚就是功夫。这我们讲功夫啊，它其实就是。讲到究竟说他是没有一个功夫可做的，就是你的知见就是你的功夫，你的功夫就是你的知见。
所以我们大家学金刚经实际上就是开佛知见，跟大乘两义经它契合，不跟这个小乘的有啊这些罪障业障啊因果跟他去纠缠，跟大乘两义经没关系。还有什么
啊？看一下下一个。
还有几个吗？
下一个
别绕了啊。
没关系，我们是到五点
钟。
对啊，我们有缘就闹了呀。这个《金刚经》的学习，《金刚经》和千经万论都是一条路。 这个五灯会员这个禅宗公案也都是选佛的，每个公案都出一尊佛出来的，谁不知道我们中间能掉出一尊呢？这个因为他出了一尊佛，这公案才能流传下来的。
出一个佛才可以留下一个公案，不然
可以这么讲，
不然
每一个公案下面打出一尊佛来，这个公案才传下来的。
最起码的
可以这么讲啊，可以这么讲。所以我们以为见过这么多佛就出来了，不幸运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福州的林仁智勤禅师，这个公案我觉得对我们修心灵性来说其实有一些参考价值，有参考价值。就福州林仁智勤禅师，本州长溪人员，初在稳山因见桃花悟道，有记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偷吃，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已。为览记极其所悟，与其负气委曰：从缘悟达，永无退失，善自护持。有僧举次悬沙云：地藏生地藏，敢保老兄未射穿。众疑此语，沙问地藏：我那么道，汝作陌生会？藏云：不是归称即走杀天下的。这个看一下，这个
尾山是尾养宗啊，尾山灵佑，尾养宗开祖的尾山灵佑，那么他是养的养山会记是尾养宗。佛教呢从六祖慧能下来的，六祖有个记载叫：吾本来是土，传法不明行，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这一华开五叶开了哪五叶啊？这有两个意思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从达摩从西天过来，他在国内传了柳代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一花开五叶。还有一种一花开五叶，就是禅宗从六祖下面以后呢，开出五门七派，然后我们呢维养宗、曹洞宗、灵济宗、云门宗、华严宗，这五门七派就是一花开五叶，这个中间一叶的维养宗是中国佛教很重要的之一。还有一个有名叫灵济宗，
对对对，就禅宗的五元
心态。我们是禅定修禅法，结果不看禅宗祖师的东西，总是不契合。回到见姥姥见爷爷，不知道姥姥爷爷喜欢啥干嘛，还有什么特点，有什么能传承的，我买一句了吗？拜个年什么也没拜，给我几个家人先跑了。这个我们现在在一起的是说法，就等着吃饭法食啊。这吃点的东西的水，你这法食这没法比的啊。小文师兄，
没事没事，
这是真正的吃，
是是是，啥法食不法食，
这是吃法食，哪都能饱。
福州林仁智勤禅师，本州长溪的，然后刚开始是在尾山禅师那里，因见桃花悟道，就是看见那个桃花悟道了，就是做了一个记词。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已。就是三十年来就是为明星这个事情左折腾又倒吃，然后几回落叶又抽枝，就是来来回回搞了好多，搞了好多次啊。自从见了那个桃花后啊，到现在就从来不会再移了。大家觉得这个句子怎么样？
挺好，
太
难
啊。
但是你看他的意思说的是吧，
这个公案咱们回头讲啊，知乎者也，不要钱，知乎者也，纳豆低口，大头朝下，故也不畏，问起东村王大姐。跟这公案，你觉得哪个？
就是这个禅师的弟子，大家觉得怎么样？
《金刚经》有一句话叫《金刚经》里说，一切玄性皆以无为法有差别，说没区别，因为你啥都看不懂；说有区别，因为你到无为极致，什么都看不懂。
可以说下看法，这个弟子他觉得怎么样？三十年来寻剑客，哎，不好意思，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移。哎，自从见了桃花，我到现在从来不会再移了。怎么样，这个弟子？
可是
相
上路过了，相上路过了，桃花都过了。
他有一个不宜在呀，他日日夜夜都要移。
嗯，
如果他以三十年，那三十年的一个少了，寻找他们
这个。自从一见他们，我这个见啥有个我，有个能力不错。这个不疑呢，有个不疑肯定有个疑在。
还在两边搞的。
是这样的，他自己这个东西还是。
但是你看哈，伪善后面为什么给他印证呢？伪懒计，计其所恶，与之负气。我曰：从缘无大，永不对时，善多过时。伪善给他印证，然后那个玄沙又说：哎呀，你说的好是好，但是我感觉没有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没有积极乐气。
我不认为没积极，我认为不撤。
哎，对，就是。
积极乐气没有撤不撤？
我觉得不撤。
明心见性就是明心见性，没有彻悟的。然后大家都很怀疑哈，就是哎你怎么这么说话？人家伪善都给他验证了，你怎么这么说话？就大家都很怀疑。然后玄沙就问地藏，这个罗汉为身，我这么说你怎么会呀？这个地藏就说，哎呀，这还好是我，你不然就以死天下人了。你还要去问我，不然要以死天下人呐、啊。
走煞天上人，这句话啥意思？
走煞天上就是你要出去就把天上一个以死啦，是这样的。你还要去跟我说？
都在疑吗？
其实伪善这个印证，我个人觉得它不是一个好话，因为有一个不疑在呀，他肯定会疑的。他有一个不疑，他绝对会疑的。就像我们很多心灵的师兄。他打他可能迁就也打完了，有一些是没打完迁就的，他是总觉得不安不踏实，他要一个安要一个踏实。
我的理解啊，这个我们俩闹跟大家，
他要一个安要一个不踏实，然后他觉得自己不安不踏实，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安，也根本就没有一个踏实。如果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安，也根本没有一个踏实，你这个安不安他就没事了，知道吧？没事了。
在伪善这里讲，你看啊，会长从缘不答，有问题是擅自护持。咱这个护持说，我觉得是个实话。护持什么？就是你要长养正财，你都知道有个小孩什么样才能长。如果你不知道你有个小孩不知道什么样，你护持什么？你养什么呀？所以我觉得伪善说擅自护持这个意思，就是他是认可他的，他认可他。但是呢，我说为什么我说不撤啊？我们拿六祖坛经来说。六祖坛经，六祖在他碑刻送柴，刻在屋内诵经当金刚经，他听到了应无所作生其心，他有感悟，他就到那个东山去拜五祖去了。拜五祖呢，去丈夫讲你来干嘛？我来求做佛，不求别物。我说你什么学佛？你是阁老怎么来学佛呢？他说这个佛性本来没有难点，哪有什么就他这个东西。五祖一看说的根性太利，快点就到草场去吧，就给他撵到那个草场去，去踏台踏对八月云啊。后面给他袈裟遮为三更，袈裟遮为脚，一无所生及大悟。大悟说什么？叫何其自性本来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命，何其自性本来重要，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的相法，这是真悟啊。
他这样说，我说你就不会。他就是在这个叫做，我们不是有这个叫华严经里面叫有一无二，一上去了，四上无二，还有一四无二，最后他还有四无二。我跟小西看过啊，这个玄师啊，这个禅师啊，很多儒释大德，别人经历过的，他不是不同意思，他是说他的他其实又要高一些的。很多都在攻，不止在一攻。
所以就
好几个公案是这样的，全上面几个
口。不是印证啊，就是禅宗，他没有说印证什么，没说印证什么，而是他就是没事，知道吧？他就没事，有时候喜欢搞一搞你。
这个是吧？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来，自己怕自己。
对，
他有禅师，他是没事的人，他有时候搞一搞你，看看你心里还有没有东西。
就是那个什么，你那个叫马祖，那个说那个哦，叫我跟
你讲，
你上哪一个了不哈？哦，第一组那个，那个你看没有？
零六。
哎，对。
问你啊。
他说。
零六是。
因为是他。
到要开始了。
哦，这个发音了嘛，然后哦，我这是发音了嘛，其实他就是脚没点地嘛。
脚都没点地，这些都其实是不是东方人的话？你认为这些话完了？什么脚跟不脚跟啊？什么点地不点地啊？你有个脚跟，你有个脚跟点地，人家就是，人家禅师看到了就会说你脚跟不点地。
那是说一点的话，在人人都说，但有点，但有点，
你看，你都知道在你也说就是一，我说了半天。啊，这禅宗里头不像，就是语言文字也是像。
讲完了，这几个公案有没有哪里意思上搞不明白的？我们可以聊一聊，聊一下，就是说这个意思上、这个翻译上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我们都也可以再讨论一下。
问一下，
没有，大家因为看禅宗观呢，因为它有时间，另外很多禅宗观它这个文字有点很严谨。一个古文文文言文，
再往下翻一下，看一下后面，
再翻一下，
文字难懂，
嗯，
看一下啊，
嗯，
这个大家交流的，你看没有什么世间那些财色呀、啊、生命经啊、养儿经啊，还有这个啊，这个健康养生经啊，都没什么关系，这些都是细论。
哎，对了，老师，我问你一句，哦，
不是老师，休息休
息。就是我们刚才你看你金刚经，就比如金刚经上面了哈，金刚经里面有句示范我的，就是说在那边说用若有此经，在出处就能够接受千人供养，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哈，就是我一口气我背的几年我还不
知道，四十读诵此经，
哎，
能够接受千人供养啊。
这个此经是指的是什么经？
金刚经啊，就是本经吧。
本经就一部金刚经。
对，他哪一部经说的呢？就哪一部经他讲的就是本经。
金刚经在哪里？
你这一问在哪呢？
就比如他还
会。就是这样的，我们先把祈祷这个做好，就是每天不间断，每周不低于两个小时，修三到五年，三到五年之后不要修了，再修也没用。
没有啊，那是狼师兄不是修了几年吗？他
是
几天做了，他
就
说，
他说
这
个
他不如法呀、
啊。就是他今天现在是克己取证的，他不是修一辈子的法，他是克己取证的。
师兄，为什么说因果本空？因果本空不是偏空了吗？
本空不是偏空的。
我不要。
本空就是就像你做个梦一样的，那个梦。看起来是有，但它没有嘛，它都是实有。偏空的意思就是它牢牢的执着于空，是完空的，完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完空的。因果本空就是说它的性质，它没有本体，没有性质，它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嘛，这就是空。它是有因缘和合的，它没有本体没有性质。
就是你这个公案，这个是你讲的，这个公案就是说不昧因果的公案，这个讲的。
不昧因果，就是那个也不长的那个。
哎，对，
也
简单，但是它可能更明白。
公案原文。
对，不昧因果的公案讲的，就是可以更明白。那不昧因果。
这公案老人讲的。
哪里去不落因果，然后是多福的生死不离。这个
老人讲过，他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古代有一个叫啥禅师，板川禅师是吧？是板川禅师，板川禅师嘛，就是他当时就是给学生做答疑的时候，他说答谢这些人会不会落因果？他说不落因果，其实没问题。本来就不落因果，但是他自己站不稳，知道吧？有疑，这个有疑呢，他就是感召了这个五百世的湖里生嘛，因为湖里就是多疑的嘛。他是站稳了，他就对他自己这个还有怀疑，知道吧？感召了五百湖里生，然后五百年之后，他又遇到了一个禅师，也叫板川，是百丈，不好意思，说错了，百丈。就百丈禅师，然后 然后就是在那个就是摆那个后面这个摆动台词呢，就看到他每一次讲这个法会都会有一个老头，然后站在那里听，他也不说话。哎，直到有一天他问他，就是大学生还落尊严吗？他说他当时答的是不落尊严，但是改掉了510的尊严。他就问后面这个板上，他说你问我。那大清还能因果吗？无没因果。然后他就突然就没事了。那为啥？就是这个就是啥意思呢？就是他自己在不落因果这个还有就是有一个打开了无怪事的无底深。然后的话，后面这个百万禅师他不昧因果，就是说，哎呀，你过去的因为那个疑义，然后感这个五百世的菩提心，就恰恰是不昧因果嘛，这样的。
你的巧
合这两个说法其实都没错，这两个说法都没错，但是因为他其实自己有怀疑的，然后感这个五百世的菩提心，然后他问后面这个百万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好像说，哎，你这个事情就是不昧因果呀。
不昧是什么意思？
不昧就是没有昧缺，没有昧缺，就是你这个事情就是因果，因为这个是属于过去式的事情了嘛，就是他之前过去的那个事情嘛。昧缺是欺骗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你遭遇了无本事的菩提心，这个就是因果啊。但是呢，它本质上它是空的。根本就没有，但是他的相上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因果，就不昧因果。公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看公案，如果看不懂的直接略过，就只管去修，看不懂就是不要去琢磨出一个道理出来，不要去把它就是不要去让解释成一个道理，就是违背了这个公案的这个。就是如果看不懂或者答不出来的，直接先修就好了，因为我后面再看。看一些赵州的吧，就赵州的比较简单。
赵州号称古佛禅师。
啊，赵州崇仁禅师，先念一下吧，这里有几个啊，我是这个偶然找的一个。师道黄佛，佛见来，便必张方丈门。师乃把火于法堂内，叫曰：“救火，救火！”佛开门作住曰：“道，道！”师曰：“贼后过张公。”道宝受见来，于禅堂上备坐。师长坐具礼拜，受下禅床。师便出。这先看前面这两则啊，就是赵州到了黄波禅师那里，这黄波禅师见到他就把那个方丈门给闭上了，然后赵州就把那个就是弄了个火把放到那个法堂内，然后就这样救火救火救火，然后那个黄默开门就把他抓住，赵州禅师就说贼过后当功，
贼走了之后才来拉弓，是这个意思吧？字面上这个意思哦，那就说迟了嘛，
可以这么理解，
意思说迟了嘛，贼是走了你才拉弓，迟了。
道宝受见来，于禅床上备坐，师长坐具礼拜，受下禅床，师便出。这个就是没什么讲的啊，这个道宝受就宝寿禅师他见到来，然后那个宝寿禅师就在禅床上背着他坐，然后这个道寿禅师就长坐具礼拜，然后宝寿禅师就下禅床，然后道寿禅师就走了。这个没什么，这个你就当看看小说吧，看看小故事吧，没什么讲的。
这个敢作剧哈，就是那个古代的出家僧人呢，他的背的重点是有一个小拜见，他到那个哪儿就是大庙里面见灵山上的方丈和尚，他老抱一块假的在里面，这里面的拜见是敢作剧，怎么假的？你看一个，然后那个见到那一家的灵山寺，
然后看下面这一个，又到道庐才入堂，吾曰南城一枝见来也。诗曰看见，吾曰过也。诗曰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特别有意思。那个他就到道庐禅师那里，就道庐才入堂寺，然后那个道庐禅师就说，哎呀，南城这边来了一支箭啊，啊，诗曰看见，啊，吾曰过也，诗曰众，就是道庐说南城这边来了一支箭啊，啊，那个道庐说看见，南城说，哎呀，过了过了过了，诗曰动了动了动了，已经被说死了。
那个说一下原理的背景啊，这里的道悟啊是道悟禅师，这里的道悟呢就到道悟才入堂，故曰南泉一枝见来。南泉是谁啊？南泉是道悟和尚的老师，就是他道悟说南泉和尚差了一枝见来啊，就是道悟和尚他老师来了，他老师上面弟子嘛，说南泉一枝见来了，就觉得应该挺合适的。南泉和老和尚南泉差了一枝见过了呢，就南泉是他老师啊，南泉不愿意这。
然后又到诸余执那个土杖于法堂上，从东过了西。余说做什么？诗曰看水。余说我这里一滴也无看个什么。是以杖壁片下，就是他到了诸余禅师那个那里，就是照着到那个诸余禅师，然后用那个土杖从那个法堂上从东走到西边。哎呀，然后诸余说干啥呀？道主说我这看水啊，在看水啊。然后就是说我这里一滴也无，你看个啥呀？啊，那诗就是以那个拐杖一地，这里这个诗将有舞台，有大德坐骑。流云无处青山不到场，何须侧杖引清凉。云中纵有金毛线，正有欢石飞吉祥。诗曰做什么是正有得无对，就是到时候有舞台上，有舞台上的话，他看见一个大德在那作诗，这个诗就是无处青山不到场啊，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啊，这个很经典的一句。然后何须侧撰以清凉，就是你何须指东指西搞这搞那干什么啊？云中纵有金毛线。正眼观时非吉祥，就是人里面就是都有那个金毛就是金毛狮子，然后正眼观时非吉祥，就是你正观的时候就已经不吉祥了啊。这个有点就是类似于就是说那个金屑之贵入眼成意啊。然后这个道哥就问他了啊，什么是正眼啊？你说正眼观时非吉祥，什么是正眼呢？这个大伯，不对，卡住了。你们要不要打一下？就像这个写诗的大伯。
那就可以打一场。打好他会。
什么是正眼？什么是正眼？
打得好是个地方，打得好是个地方。
我们看下面的吧。诗于此道化于北地，众请赴观音院。这是他上堂的一段开示啊。这个上堂如明君在场，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老僧一枝草，为杖六金身用，把杖六金身为一枝草用，佛是烦恼是。这个就是他到一个地方，然后被众人请到那个观音院，然后上堂开示，如明就是说像那个明珠一样。忽来忽现，汉来汉现，就是来啥现啥啊。然后那就是老僧就是一枝草，就是一枝草我都能把它当成那种杖六金身啊，然后杖六金身我都能把它当成一枝草用，然后佛是烦恼是佛。这个我觉得后面
这个忽来忽现汉来现啥意思？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是印度人嘛，就是毛发跟我们汉人一样。古代说他胡，就是说胡，就是说佛，说外来的意思，是印度人的意思。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佛来，啊，把佛当胡来说，胡当佛来说。后来这就是现汉里作业人，我们现在熟的人，你跟这个佛那么熟，人会出来，你这么理解？我太不理解。
这个，我觉得后面这一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 就是佛是烦恼，烦恼是佛，就我们都听过，就是烦恼习菩提啊，但是没有听过不离即烦恼吧？他为什么说佛是烦恼，烦恼是佛？烦恼习菩提大家都听过，菩提即烦恼，这个大家能不能接受啊？菩提即烦恼能接受吗？菩提是个大烦恼，你有个菩提在，那就是虚山都把你盖住了，知道吧？你就是直接死掉了。
看下面的啊，
生问为什么不是谁家烦恼啊？就是那个他上堂开示我不是烦恼，烦恼是佛。就一个生人问，为什么不是谁家烦恼？是源于一切人烦恼，如何免呢？是源于用眼做梦扫地时。生问和尚是大段之时，为什么扫地？是源于尘从外来然后曰，即使清净其来，为什么有尘？因为解脱。这个好理解吧？这个要解释吗？有个僧人问道说，哎呀，就不知道佛是谁家的烦恼。道祖上面说佛是烦恼，烦恼是佛嘛。然后道祖说，与一切人烦恼，就是他是一切人的烦恼，你只要有个佛就是大烦恼。然后这个僧人又问，那怎么免啊？哎呀，怎么把这个烦恼去掉啊？道祖就说，用免做什么？你去啥去啊？
他这个与一切有烦恼，这个说个佛是不是有一个众生啊？是吧？绝境是为佛，今后我能接近一句话，无见罪，能接近有句话，这无见杀父杀母杀罗汉杀身破佛身发生杀断不合身解，这个无见罪嘛，是成立的，能接近有无见罪的说法。无名是为父，贪爱名为父，无名是为父，贪爱名为母。欲离名为正，决定时为佛。你看到境界几个时啊？就是说那啥啊，诸时为罗汉无见思虑断，是为是无见，无入无得欲。这个无见欲啊，是冰山地狱的。这无见恶业是冰山地狱的。决定时为佛，就是佛，你起这个佛之见，起时了
啊？
没有一点吗？对吧？你起这个时了吗？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
有我吗？我是来，我是来。
再看下面的，道中在扫地啊。然后那个僧人问，那和尚是大善是大善之时，为什么扫地啊？道中说，因为有灰尘啊，我把它扫掉啊。然后那个僧人就问，既然是清净前来，为什么会有灰尘啊？是又一点点。
哎，对啊，我就是觉得他最后这句话又一点点，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哎，这个你看就说，哎，既然是清净法身，为什么会有尘啊？然后赵德公跟他说，又一点点。这个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因为这个解释我觉得没意思，就是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你听过那个，就是有一个僧人问一个和尚，他说那个清净本来，如何不生山河大地？听过吗？
这个知道，
听过哈。然后那个和尚说，云何？
为什么？
云何？云何升起了你这个山河大地？就你这一万升起了你这个山河大地。
哦，好用一点。
就你这个云何升起了你这个山河大地？
哦，一起念出来，可以我们用个俗话。你体验出来，不是？你看，既然清净起来，为什么有尘？清净起来没有尘。
还有问题吗？
没有。
为什么既然是清净起来，为什么会有尘啊？又一点点。哎，你这样
问。又加了一点尘。
你这样问啊，又添
对，又加了一点尘。
但是清净起来还有灰尘。
不是，就是说你这样问啊，又加了一层灰尘了。
对，又加了一点尘。
文字不太好理解，就是这样。不是，文字好理解，但是禅师的意思，他就禅师他说话，就是很，他也很无所谓，但就是说，就是禅师他是没事的，禅师他是没事的，就我们看起来可能觉得很古怪。
我们这种白话文就很简单，又多事嘛。
我们
这跟白话文没关系。
说点简单话，其实微信网要打千座，每座两小时。在禅师里直接告诉你，你可以见本来了。直接告诉你，可以见到本来面目。我们要打千座才能见到本来。禅师告诉你，直接见怎么见？他所有这些都是方便手段。对。
啊，习仲勋的，
你可以这么认为，
习仲勋是以禅为体的，你不要以为打过坐，其实没根本没打过，习仲勋是以禅为体的，
就他这个所有这个话作为行为，不可以让你马上把念出来，一念出来，共学老人咱们讲，一念念出来，你回望一下，这是什么？当下见性啊，咱们断不了，能修啊，一断了它就见到本来了，这不老人说的。
这个脑门还有晃晃的，有时候临时不临时的。
我有一天就是一睡觉睡下去，啥也没有，啥啥啥也没有，就是害怕睡着了，在哪？
这些都是境界，没必要打理。
那个你在坐下，你在坐下。
坐下也行。
你现在是不是啥也没有？
啊，
现
在啥？
你现在有没有？
啥都有。你要说李师兄长一点不好看，又生气了。都有。
就是我当时就在想，就是自己还是可以在不稳嘛，去表达一个。
就是什么稳不稳？哪有稳啊？什么稳不稳？
你找不稳，你怎么站
不稳？找不稳也站不稳。
你没有稳啥呀？你哪能看？
不是，当时就是说就是去找呀，反应就是。
你能稳啥呀？你找你看。
不过会刚开始会有这个过程，会有。
你知道很多人他打完了签之后，但是他心里不踏实，心里不安。
对，
就
想找个东西，
因为他有一个安，有一个踏实。
他到处找。
他觉得有一个安，有一个踏实。
要做点啥，然后。
哪怕他在道理上明白了，压根就没有一个安，压根就没有一个安，但是他就是一很不像，他就是要点东西，就是要明白点东西。
二组上达摩，被达摩大师去问他。他怎么问他这公案？达摩问你，你过来干嘛？我心不安，起诗。
心不安就
达摩怎么问他？你心不安哪方？哪里方？
哪里心？
然后他就一定下来，找不来了。
啊，立马就。
他一定下找不来了，密心了不可得。达摩下来一种，一如安心静，不找着心了。达摩说：“阿文他们家人。”
就是没有一个安，就是没有一个安，没有一个不踏实，没有一个踏实，没有一个安，没有一个踏实，就是这种感觉是会有的，其实不安的感觉是有的，但是你没有一个安的话，这种感觉来了，危害不了你，没啥事，危害不了你。
该干啥干啥，别挂碍。这心情我们常病嘛，心无挂碍无挂碍，啥都可以干。做了后不做了，不做就想。干净本身，其他一切都在做。不管什么事，当父母的，当生意的，修法断交包不离工的，把本事专注干好，其他别的，一点挂碍，不所求，就本来就挺自在，还求啥？不是求太多了。哎呀，今天因为彭师兄过来，来了六七个人的同学生，今天属于这个最多一次。